上海书记李强上演亲民 show， 场面尴尬，被缉毒，中共送以色列保温杯，怀疑内藏窃听器。奥地利总理与普京见面，透露前景不乐观。俄军目标夺取马勒波，泽连斯基不言放弃。压制北韩气焰，美军航母打击群延伸朝鲜半岛外海。一笑泯恩仇，尹石月登门拜访朴槿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封城造成民怨沸腾，观察人士表示，来自北京的军警和上海的地方官员产生了台面下的矛盾和冲突，令上海防疫之战成为地方和中央间的政治角力，而受害的依然是底层的民众。10号社交媒体流传一段影片，连续7日封城后，上海的居民在公寓大楼入面尖叫，一处疑似高层住宅社区夜间灯火通明，不断传出此起彼落的尖叫怒吼声。全长约分半钟的影片中，吼叫声未停过，看下可怜的小朋友着成这样。上海疫情防控，全球独门绝技封门，民众屋企的物资粮食越来越少，没见到政府有任何配套调度，好多人入夜之后纷纷展开抗议行动，甚至还有地区发生开车撞警事件。中共的公权力滥权施行在每个个体身上，两位居民一再强调自己有独立医院的阴性报告，并且有12345热线的电话录音证明，但当局警察拿不出阳性报告，只是声称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执行错了也都不是我们的错，必须要将两个人带走隔离。4月11号，上海部分小区封控政策放宽，市委书记李强前往视察，却遇到戏剧性的尴尬场面。网民透露，在前一日，当地官员组织被视察场所已经进行了彩排，被视察的方舱医院要求练习载歌载舞，而被视察社区的居民被要求扮演不同角色，被李强等表演居民的宽松美好生活，有些甚至被要求落楼落根本就没可能有的快递。社区还提前派了鸡蛋、三文鱼、南极川牙鱼扒、水果等物资，但李强的一个转念将这个美好的安排被打破了。他没有前往布置好群众演员的小区考察，而是去了对面小区。这个小区的民众见到书记来了，纷纷上前抱怨。一名坐轮椅的白发老人疑似大声指责，抱怨封控导致的管理混乱、物资匮乏，居民难以接受生活上的种种限制。不少居民没有食物，听说李强来都纷纷冲落楼质问他为什么官方物资没有送到，亦有人提出疑问，李强能够行到政治局委员这一级，按理讲对中共官场弄虚作假的传统应该好清楚，为什么要主动去对面的小区自找挨闹呢？另外，很多同民众密切接触的居委会人员陆续表示无法理解政府的抗疫政策，同时掀起一波罕见的辞职潮，引人关注。评论人士唐正远分析，他观察到上海正以两种方式来软性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一个是小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消极做法，一是反而采取极端的措施，例如将婴幼儿和父母强行分开，分别集中隔离，并放任民怨和不满直接喷向中央。他说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一样，就是牺牲大众的利益，然后将矛盾和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北京，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上海。换一种方式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远性抗议。10号，中共副总理孙春兰短期内第三次到上海，亦是第三次对上海的防疫提出严厉要求，要继续动态清零。有知情人士透露，孙春兰对上海的防疫工作不满意，已经发火了。另一视频人士李牧阳认为，孙春兰发火实际是习近平对上海疫情管控不满意。上海各级官员都清楚，孙春兰对上海放重话，其实表达的是习近平的意思， 这个就自然会令到上海各级官员考虑头上乌纱帽的问题，为了保住千辛万苦得来的官位，于是就采取更加严厉的封控隔离政策。被封控在家近一个月的上海人简敏说，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了大白兵，计划经济回来了，此生灾难层出不穷。在他们眼里，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不是百姓，这个就是蝼蚁，就是韭菜。在上海的权力混战，文革式人斗人防控路线，在重复着漠视生命、人性清零的同时，亦加速着中共自身的崩溃。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写给全市党员的公开信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守护上海城市的安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时刻。郭平认为，中共从2017年1月政治局常委一波人马到上海中共一大地址祭奠以来，中共几乎就曾断崖式加速解体状态，中共诞生于上海，而他的崩亡程序或同样始于上海。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最近送给以色列政府机关一批保温杯，当中一个疑似装了窃听器。目前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正进行调查。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方面说，每年在逾越节时期，中方都会根据外交惯例赠送礼品，但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这一批礼品当中一个保温杯可能有可疑的装置。中方辩解，这个可疑装置就是保温杯所使用的吸气剂，并非媒体所说的窃听器，认为相关报道是抹黑中国形象。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目前以色列当局已经将中国赠送的保温杯都搜集起来，并做进一步调查，同时不会归还给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曾经自告奋勇主动提出访问俄罗斯，以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对话并停火。内哈默11号下午在普京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官邸和普京会晤，持续了约90分钟，但是他在会谈后表示，这次会谈非常直接，开门见山，但好艰难。内哈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已经就这一次莫斯科之行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肖尔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磋商，并通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坦言，这一次同普京会面并不是一次友好访问，并认为不应该抱有乐观的想法。他说，普京坚持他自己的战争逻辑，正采取相应行动，还希望是迅速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俄方并显示出对与泽连斯基进行直接会晤目前并不抱有太大兴趣，而他传达给普京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乌克兰战争必须结束，因为战争只会两败俱伤，并竭尽所能寻求结束冲突的方法，或至少在人道援助乌克兰平民方面取得进展。他向普京提出在乌克兰布查等城镇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杀戮罪行，强调犯罪者必须被绳之以法。俄罗斯军队扬言，今日的目标是攻陷东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而乌克兰防御部队就努力阻挡俄军前进。法新社报道，俄国想要将已经占领的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亲俄人员控制的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两地区连结起来，并以包围位居战略地点曾经有40多万人口的马里乌波尔。乌克兰总统府官员波多利亚科在推特发文透露，马里乌波尔的乌军受到包围和封锁，但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扎鲁日尼11号表示，在马里乌波尔市内的乌克兰军队和俄军亲俄分子之间仍在激烈战斗中，马立波的防御行动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再度恳请盟邦提供更多武器来加强防御马里乌波尔。他说，我们要提前结束这场战争，完全歼灭在我们土地上的敌人，但如何解除对马里乌波尔的封锁？他说，我们获得的所需武器还未够，如果我们有战机、足够的重型装甲车辆、火炮系统，我们就能够做到， 泽连斯基亦都话：我相信我哋会得到所需军备，但而家时间唔单止系慢慢流逝，乌克兰人嘅性命亦都逐渐消逝，人命系无法挽回噶。乌克兰外交部长近日接受美国 NBC 访问时表示：我哋知道如何战斗，我哋有能力。唔夸张咁讲，乌克兰已经证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嘅军队之一，可能仅次于美国嘅第二强。库列巴补充讲，佢指嘅唔系数量，而系军队嘅战斗经验同战斗能力。另据 CNN 报道，美国多个州嘅人民都喺为乌克兰捐赠安全物资。上个礼拜，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克茨已经宣布将向乌克兰捐赠550件防护装备，而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亦都宣布喺该州公共安全局及18个执法机关嘅努力下，将捐出860件装备。另外，美国各州地方政府警署已经自发动员与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合作，捐赠军用级防弹衣、头盔到乌克兰，希望能够帮助乌克兰的民众在俄罗斯侵略中自保。虽然最后物资能否送到军队或人民手中仍是未知数，美国有越来越多州的地方警署都加入了捐赠行列，这个做法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久违了4年5个月之后，再次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12号出现在蔚山市东部的公海海域。由于北韩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12次飞弹、导弹试射，其中包括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因此韩媒分析，美航母驶入韩国东部公海，不排除是为了震慑北韩。韩联社报道，这个是自2017年来首次有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部署到韩国与日本之间水域。美国日益担忧北韩可能将在未来几日进行地下核试。美国一名官员说，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打击群目前在日本海将与日本部队举行演习，以让这一区的盟国与伙伴安心。消息人士说，林肯号将在这个区执行任务3至5日。韩国国防部表示知晓林肯号打击群在国际海域，但不愿意发表评论，因为这个是美国军方资产。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的顾问上个礼拜访问华府，寻求美国再度部署战略资产到朝鲜半岛，譬如航空母舰与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和潜舰。早年由于北韩试射飞弹和核武，美军航空母舰雷根号、罗斯福号与尼米兹号打击群都曾经抵达该区域展现武力，以压制北韩的气焰。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12号在相关单位安排下，前往前总统朴槿惠在大邱达成郡的新寓所拜访。韩国媒体报道，尹锡悦是保守派阵营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所推出的候选人，亦是当年主导侦办朴槿惠、崔顺实所涉及的闺蜜门干政案，后受文在人提拔升任为首尔中央地检长。朴槿惠遭判处重刑，其中亦同佢关联极深，这次相见一笑泯恩仇。韩联社报道，两人会面时间长约50分钟，综合双方发表内容，当日会面气氛融洽和谐，双方谈到好多不宜公开但却好想对外公开的内容。尹锡悦亦都称，朴槿惠在任职期间曾经推出不少优秀政策，并取得了成功结果，遗憾的是无法对外好好宣扬，他将继承他的职责，好好宣传并延续完成政策。朴槿惠就对此表达谢意。尹锡悦过去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提到，自己当初主导闺蜜门一案是秉公处理，私下对于朴槿惠感到抱歉，亦都曾经让保守派阵营一度走向分裂。除了这次会面是否能够让两人重修旧好，备受众人关注外，亦有消息指出，尹锡悦亦都会邀请朴槿惠出席他在5月10号的总统就职仪式。 纽约12号上午交通高峰期传出最严重枪击案件，在布鲁克林地铁站月台多人受到枪击，现场还发现了几个未被引爆的爆炸装置。一名身穿橙色建筑背心、面戴防毒面具的男子向着路人开枪，随即逃离现场，至少有5人在枪击下不幸身亡。纽约警察局亦都在推特发文，要民众避开布鲁克林第36街和第4大道地区，方便警方进行后续调查作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